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跟前，心中总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不仅我们在这里，你也在这里，主啊，你用你的同在覆庇我们，并且你要把你自己的丰盛借着圣灵解开你的话语赐给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等候的心，把我们自己向你完全的敞开。主啊，求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叫我们不仅能够认识你，也从你的话里面得到生命的供应和喂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在这里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主，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在这里。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爱戴敬拜感谢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应该是从第四章的十六节开始啊。那我们开头说，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从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四节，好吧？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好，我们知道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啊，那么在这里呢又是两条不同的线啊。那么该隐这条线呢，就说明是一个离开神啊，过的一种没有神的生活，这就是今天世人的生活啊。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所有那些不信主的人啊，通通是包括在该隐的这条线的里面啊。不过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因为都是一些起源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啊，人离开神之后的那一种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生活啊，人开始过着一种没有神的生活啊。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知道人没有神实在是何等的可怜啊。我们要感谢神，是神来遇见我们，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回来了啊。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啊，其实呢认真来讲只有两种人类啊，一种是有神的，另外一种是没有神的。但是我们晓得今天在世界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那个没有神的世界里，不管他信哪宗哪教都是没有神的啊。那么今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跟前，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所以他这里讲到该隐离开神的面啊，就是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神了啊。那么所以那么下面我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呢，就讲到人离开神之后的啊，你看见的那一种生活啊。其实这种生活呢，就是我们今天世界人生活的一个样式啊。那么在这里该隐与他的妻子啊， 有人读圣经就说呢，这个时候怎么又出现了妻子呢？我想这个应当是亚当另外生的女儿啊，因为圣经呢在古时有很多东西啊，它比较隐藏，它没有完全的说明啊。当然这个不可能有另外跑出些人出来的，一定是从亚当这个族类出来的东西啊。那么他们就开始这个生了儿子之后呢，生儿子叫以诺，那么就开始用这个儿子的名开始建造这个城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人就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啊来创建一些的文明啊。那我们晓得今天世界上这个文明是人类的自己的智慧所创造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建造城。那么在早期的人类中，我们看见还没有这个城的观念啊，因为神当初造亚当时是把它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啊，神没给他们造座城，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看见的人就开始有这个过城市的这种的生活开始啊。那么，当然这里讲到那个生呢，就说呢这也讲到他的这个延续的啊，这个生命是会延续的啊，所以一代一代的就开始产生出来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拉麦啊，到了一个人叫做拉麦的时候呢，他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我们晓得当初神为亚当预备配偶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是吧？啊，现在开始了，我们知道呢，这个一夫一妻的这个生活的情况也被破坏了，啊，那么他娶了两个妻子，啊，那么这里呢，都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中间啊，最起源的状态中，我们看见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出现了，啊，那么。然后呢，下面就说呢，在这个该隐的这个后代中间啊，那么有这里有一个亚大生，在第二十节的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啊。下面呢，就好几个祖师，这个祖师爷就出来了啊。我们中国人呢，都觉得每一行都有一个祖师爷的啊。那么就是他是一个开头的人物啊，那么他开头，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开头都不是后来人类说老早就开始有了啊，在人类堕落之后，你看见人一离开神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祖师爷出来了啊，那么今天有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尤其中国人啊。那么对这个祖师爷都是非常的敬重的啊，甚至呢他们要烧香叩拜，是吧？做哪一行都是这样，你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人这个对这个祖师爷的这个观念啊，其实圣经老早就有了。那么他这里讲的这个住帐篷养牲畜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自己来建筑房屋，来自己来养活自己啊，这个祖师呢原文也是就开端的意思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提到这个住这个帐篷这个意念的时候呢，我们晓得神原初的意念里面啊，神并没有让人在地上呢用自己的方式来组一个住的地方。我们都晓得今天呢，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居所啊，这个所以神是要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啊，这当初神造人的时候这个意念，现在因为人离开了神呢，所以人就开始怎么样，自己找什么，找居住的地方了，然后呢自己来养活自己。所以这是人类堕落以后这个生活上的一个发展。今天对我们来讲呢，这好像是一个自然现象， 我们当然这个长大离开父母，我们自己要赚钱，自己要买个房子，自己弄个家，然后呢自己来养活自己，对不对啊？我们觉得这个人类生活应该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创世纪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人类堕落之后一种生活的方式的延续，原来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们呢，神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初的那个心意的里面去。所以你我做基督徒啊，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需要接受神话语的光照，需要有一个转变。但今天我们看见大多数的人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那个思想意念还没转变过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所过的还是地上的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要，看得非常重要啊。那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人类堕落以后才开始有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有弹琴吹箫的祖师爷啊，那么这里就开始怎么样，自己娱乐自己。你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怎么说呢？当我们一重生得救之后怎么样，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怎么样，我们就以神为乐。原来当初神要他自己成为我们的喜乐啊！现在呢，我们人的生活呢，因为枯燥虚空啊，所以我们就怎么样，自己找乐子，自己来娱乐自己。你知道这是堕落以后的生活，所以难怪很多基督徒当他蒙恩得救之后，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当他里面一个转变之后，他享受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满足和快乐的时候呢，哇，我们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别的快乐，对不对？哎，你能以主为你的满足和喜乐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的这些娱乐你就自然就不需要。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常常在讲台上面讲，哎呀，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碰，那个不能摸啊，哇，很多弟兄姊妹就很辛苦啊，我们就咬紧牙根啊，那么也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也不没有任何的娱乐啊。那么因为基督徒啊，不能爱世界，那么我们用的话就不能爱世界，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咬紧牙根呐、啊，这个很艰苦的做基督徒，这个里面有没有快乐呢？一点快乐都没有。所以那个基督徒就做得怎么样，苦巴巴的。弟兄姊妹们，神没有意思让我们这样做基督徒啊。所以呢，有很多人不爱世界，我们后来就讲，不是因为世界不可爱，因为主耶稣比世界更可爱，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很自然的，这个就不爱了，对不对？这是今天基督徒正常现象。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青年聚会，那个对我的吸引力可是大的不得了啊！哎，很奇怪，那个青年聚会，我们那个时候，一想到礼拜六啊，哎呀，脸上就会有笑容了；一想到礼拜六啊，这个心花怒放啊；一想到到了礼拜六就可以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啊，多快乐！我的同学看不懂啊，我同学说，你礼拜六去聚会有什么快乐？我们不如去看电影，去打球，去吃好东西，我们才快乐，对不对？你那个什么快乐，就在那唱诗歌，在那祷告，在那听人家这么讲几遍道理，有什么快乐？但是你看，在我里面这个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常常呢，你到了礼拜六啊，我就催我妈妈说，你赶快做饭，晚上我要去聚会。我同学来拉我说，你去看电影，去打球，去玩。我哎，别，我说不去，我今晚要聚会。他们就不懂啊，你这个基督徒聚会有什么快乐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这个聚会快乐，也不是跟年轻人在一起的快乐。弟兄姊妹，是什么？是主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满足和喜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真的在你里面成为你里面的满足和喜乐吗？如果真的喜乐，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后来有些弟兄姊妹真是被主的灵摸着的时候，他们起来做见证。有人讲说呢，从前呢 经过他这个电视机跟前的时候啊，哇，这个吸引力大得不得了。他现在这样从他走过来，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受吸引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心要他自己成为人的满足。但是我们看该隐所带下来的这个生活怎么样的，要自己找乐子。你知道今天呢，很可惜，连很多的聚会都是这样，因为不够能够享受主同在的快乐，就我们聚会里面弄很多的节目，弄很多娱乐，对不对啊？大家弄得大家嘻嘻哈哈的，这个欢欢喜喜的，完了之后看起来，虽然他看起来觉得说，这个跟这个外邦人那个东西也差不多，我换了个名堂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得救之后，主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你要能摸到一个真正的喜乐，就是主是我里面的满足，主是我里面的快乐。所以难怪你看见很多基督徒有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啊，有的受逼迫、受压制、被关、被打，他很快乐。这个外邦人完全不懂的，你有什么快乐呢？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在灵里面摸到主的喜乐，你摸不到主的喜乐，你只好怎么样呢？自己弄个琴吹吹了，弄个箫吹吹了，自己娱乐自己一下，就这样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要知道神原初的心意啊。基督是我们里面的满足，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快乐啊。当然，弟兄姊妹们，因为主在里面的满足，你这可有可无了，就变成外面东西，对不对？我们从前呢，这个没有是不行的，啊，现在呢，没有也无所谓，不难过的，有嘛也不觉得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才讲的那个用事物的像什么不用事物的，对不对？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基督徒什么灵里面的一种的自由。哇，你看看，如果主是我们里面完全的满足和喜乐，哎呀，那怎么样？那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我们啊！我最记得尼托森弟兄啊，最后出来一张小小的纸条啊，当他里面不能讲很多属灵的东西啊，他最后一句话，哎呀，我是基督徒呢都懂的啊，他说我知道如何保持我心中的快乐。哇，弟兄姊妹们，关在监牢里面关了20多年呢，受了多少的苦，到最后呢这是苦得不得了的，受逼迫，对不对？他能说传出个小条子来说，对不对？我知道如何保持我心中的快乐。弟兄姊妹们，这是得胜啊！撒旦就是要我们愁苦，你知道吗？今天呢，如果你是活在该隐的这条线上的话呢，那你就是要苦，苦到一个地步没办法怎么样呢？我们就自己只好自己找乐子。所以我常常看见弟兄姊妹们呢就是这样，哇，这个聚会所不大快乐，一散会就快乐了。那么去带人去要打球了，或者人家去去做什么，甚至呢，哇、哦！你看那个吃饭弄做好饭吃，大家也快乐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不是说这个不是犯罪，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缺少怎么样呢？让主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满足啊！我们也不需要外面的保护，主就是我们的保护。所以你看初期的教会圣徒们出去做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背景，也没有任何人的保护，对不对啊？谁是他们的保护啊？主就是他们的保护。所以呢，人就是在因为离开了神的面，所以开始怎么样，你需要自己保护自己了，你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你就需要自己来娱乐自己了，然后呢打造铜铁利器的主持出来了，就自己要保护自己，是吧？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离开神的面，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一种光景。但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原则。今天如果我们在聚会中，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够常常与主面对面，那么你只好在世界中找东西自己来保护自己，自己来娱乐自己。 自己来养活自己啊。所以一个人真正灵里面的光景得到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是走的另外一条线啊，不是在该隐的这条线里面。那么你看该隐的线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叫做拉麦，对吧？这个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啊，这个人呢很凶残的，你读他这个话就看见了。那么这里记载他，那个23节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损我，把他害了。哇，这厉害！在外面有壮年人欺负他，用拳打他，对不对？那么壮年人、少年人在这里害他，就什么？他就拿起刀了，就杀人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仇恨和这种报仇的思想啊。那么圣经的原文呢也讲说呢，他害别人也害自己。哇，这就是今天的生活，你知道吗？损人不利己的，就都是。这个你就看见人堕落之后啊，这种罪的这种性质就在人身上怎么逐渐开始怎样，慢慢一点一点的就出来了啊。所以呢，今天你看这地上怎么杀人呢、啊、这些东西，那是老早就有的。所以圣经呢，到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撒旦的本性进到人里面，你先看见这个，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更是可怕。从前人杀了人还会懊悔，杀了人还至少会惭愧，现在杀了人呢连点惭愧都没有。哇，这个真是厉害啊，讲起话来说还是理直气壮的。你看这个真的是魔鬼的这个形象越来越在这个世界中显明啊。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末了的时代地上将是一个什么兽的时代，人没有人性的，变成这样，就兽性。所以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他呢杀了人家呢，他又怕死，对不对啊？他又咒诅啊，他说什么呢？他这里说哈，这个，若杀该隐，遭报7倍；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不是神说，他自己说的。他自己来咒诅来了，你也就是又怕死，对不对啊？又怕遭别人害，自己就讲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该隐的这一条线出去之后啊，说明今天全人类在地上所有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说，今天这个整个世界呢，其实就是该隐的世界，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再读这个25节和26节，一同读一下。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啊，这种代替的思想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因为呢，亚伯被杀了，对吧？所以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出来，就起名叫赛特，就是神给他另外起一条线。这个跟该隐的线呢有点不大一样啊。我们都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更清楚了啊。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在整个堕落的人类当中怎么样，另开一条线啊。所以整个堕落的人类称为旧人，那么主耶稣开了一条新人的路线啊，一条新的路线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里都隐藏着一些神的一些的工作的一些意念在里面啊。然后这个赛特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什么？起名叫以挪士。那这里呢就加上一句话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以挪士啊，这个从翻译的名字看起来还不错，这个名字对不对啊？ 如果你把这个希伯来原文给他读一读的话呢，哇，你这个名字这个人很糟糕啊！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是必死的啊！有谁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必死的呢？我们给他起个什么长寿的还好一点，对不对？啊，那么取个名字叫做必死的，啊，这个只有什么呢？只有父母生气的时候骂人的时候，那么台湾人他们骂人这个要挟我这样，啊，短命的，这是生气的时候这么骂，当然也不希望他是这样，对不对？哎，居然有人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做必死的。你想想看，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哇，大家都在想这个名字，都要想个什么好的名字，对不对啊？啊，我们知道，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有的很响亮啊，啊，那个名字取得做父母的寄望，他将来怎样怎样啊？那么呢，哪有取个必死的呢？啊，没有人取这个名字，对不对？所以以挪士这个意思，这个名字意思就是必死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你从创世纪开头一直读到现在，因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为止，还没有所谓的自然死的事情出现过。除了亚伯被杀，没有自然死。但是这个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呢，忽然一个领悟啊，人是会死的。人是会死的，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发现，对不对？今天我们讲人会死的根本不稀奇了，因为那么到处看见死人，对不对？我们这个人活着，父母啊，这个长辈啊，有很多过世的，对不对？这个不稀奇，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到赛特为止，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自然死啊。但是赛特里面已经感觉到怎么样，人是会死的了。所以因此这个孩子一生出来说呢，他并没有很大的快乐。哎呀，他就觉得人的生出来也是一种悲哀，就给他取名叫做挪士必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看这个世界啊，当然有人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快乐，对不对？哇，很快乐。其实呢，我们还没有赛特的眼光和感觉呢，你知道吧？你这个一生到这个世界来了，这是很难讲。我们的感觉是矛盾的，对不对啊？一生下来了，哎呦，觉得他，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一生下来就来受苦来了，是不是啊？并且呢，有一天还要死了。所以你知道，到那一个后来我们看见约伯这些人呢，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咒诅自己的生日，对不对啊？哎呀，恨不得自己没有生才好。今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这样啊，有时候痛苦到一个地步啊，巴不得母亲没有生我就好了，对不对？生下来多苦啊，啊，过这种日子多难过，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生死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然你会跟世人一样，你会跟世人一样。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蒙恩得救是大事情。我一直不能忘记啊，我父亲呢，最后过世的时候，我在他身旁啊，那我摸他的时候，他整个人身体还是温暖的。我站在那里，哎呀，我里面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呐，啊！我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感觉如果人没有信主啊，哎呦，真是可怜哦！感谢主，我的父亲是信主的，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不然这个人活在地上，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基督徒对生与死有清楚的意念和感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才能过得正常，否则很困难的，啊！你不要以为我们永远不会死的，好像他们一直不会的，弟兄姊妹们，会，这个总有到一个 结局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赛特一生以挪士，哎呀，里面是一个大的醒悟啊。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叫做必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都是必死的。那么他有一个很好的转变，他就开始怎么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耶和华的名啊，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神才启示出来的，对不对啊？不过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求告神了 啊。不过因为呢，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所以呢他就知道当初这个赛特求告的那位神就是耶和华，所以他就把耶和华的名字加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人还不懂得耶和华的名啊，不知道什么名啊，那么就称他为神了，称他为 Elohim 或者称他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呢，因为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才会祷告。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哈，因为主爱的吸引，他愿与主交通啊。那么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长进的基督徒，他会求告主的名，天天活在与主的交通当中。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什么难处来到的时候才祷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没有难处的根本不祷告的。今天一摸发烧了，主耶稣啊，求你拯救我。那么孩子一不乖了，就会祷告了。事业出问题，他就会祷告了，是不是啊？感谢我们的神呐、啊，他实在是怜悯我们，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愿意做我们的依靠，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奉着主的名现在可以来祷告，因为他愿意做你的依靠。所以呢，人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人有软弱，人才祷告。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不祷告的人好像最刚强啊，他不需要依靠主嘛，他每天靠自己就行了，就从来都不祷告。其实呢是不认识自己。所以如果你今天呢能够对这个死能够有认识，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催促的力量，叫你学习依靠主。所以呢，这个以挪士生出来之后，赛特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求告神的名。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啊，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靠，是吧？我们没有这个信主之前呢，你靠什么呢？一有事情来之后，有的就是喊妈啊，有不喊天啊，就是不是外邦人都是这样的啊？你知道我父亲呢很有意思，他这个90几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因为身体上有痛啊，他有几次我去他房间的时候，他就在喊妈，好大年纪，90几岁还在喊妈呢。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吧，我这一喊妈我就不痛了。哟，我说这样，我说你喊主更好啊，他也是基督徒嘛，因为他到老年90几岁的时候，他思念母亲了，想到母亲小时候怎么样的照顾他，他在床上喊妈，哇，真的，你知道我们人呢，就是因为有软弱，需要个什么依靠，小孩子软弱时候就是喊妈嘛，对不对啊？妈妈是依靠嘛，对吧？那中国人呢什么都摸不着就喊天，那么天那么大也不知道靠什么，希望找个依靠。感谢主，今天基督徒你有一个具体的依靠啊，你可以呼喊主的名。多可惜，很多基督徒对于祷告这件事情并没有深的认识。所以呢，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逼着神没有办法，只好把我们摆在苦难当中了，是吧？哎，你看这个苦难一来啊，祷告就多了啊。并且呢，弟兄姊妹中间也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有苦难之后呢，也增加了我们的祷告的这个负担和题目了，对不对？ 不然你也不知道祷告什么。有时候来了一片都是太平，好像什么需要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开始会祷告会依靠神，是因为什么？人发现人有死。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啊，最大的难处就是死，对不对？再难也难不过死吧。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从赛特开始，这是另外一条线，我会学会依靠神。同样的软弱，但是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会依靠神。所以今天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也是非常软弱，对不对？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怎么样？会依靠神。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好，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来，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那么这两句话很重要，就是呢，现在呢，该隐的这个族类呢，开始有一个发展，然后另外一个赛特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微弱的一条线出来的时候呢，到了第五章，神就重新在宣告他的旨意，宣告他造人的旨意。这说明呢，虽然人今天在地上堕落，大部分的人就开始过着那种依靠自己的保护、依靠自己娱乐、依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这种生活了，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人就宣告他当初造人的这个旨意啊，我们宣告说呢，人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我现在呢走了样子，人走了样子。那么并且呢他也在这里再次强调说呢，是造男造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他的创造中男女是有别的。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一种的东西被破坏得很厉害，这个因为神造男造女有他的一个目的在那里，所以呢弟兄是男人，姊妹是女人，应该有你该有的一个地位和生活。那么这两面都是表现什么？表现基督的，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前面弟兄们讲，我上次有提过啊，男人是预表一个荣耀的基督，女人是预表顺服的基督。哇，这两面这两条线是并行重要的一面。所以姊妹们呢，要在教会的生活中尽量的表现什么？基督的顺服。不是说呢姊妹们呢就低一等，没有的啊。弟兄姊妹们，神造男造女，这个是有他的一个用意在这里，并且呢还说明什么呢？那么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啊，这个也说明神并没有放弃。一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很大。所以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讲过，神呢降雨什么给义人，也给什么给歹人啊。神用太阳呢照义人，也照这个歹人，对不对？不好的也照啊。按我们想法的话呢，那么太阳最好只照那个好人，那个坏人呢不要给他照太阳啊，是吧？那么雨啊就只降在这义人身上，这边就不，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他所创造的人类，他还是爱的。虽然人在地上的光景已经偏离了，但是神的祝福的意念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老实讲，今天人呢在地上呢，那么悖逆不肯相信神啊，这个时代是对神有亏欠的。并且呢，他称他们为人，这中文的翻译是这样啊。他就称他们为什么？为亚当，为人的原文就是亚当。所以呢，现在整个人类都变成什么？ 变成了亚当的族类啊，老亚当的族类。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被称作什么？是末后的亚当。什么叫末后的亚当呢？他是最后一个，意思说呢，是他把亚当族类这种结束了，就他被称作是第二个人。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啊，这在神眼中来看，只有两类的人呐、啊。弟兄姊妹，感谢神啊！今天全世界人类，不管他是哪宗哪派，不管他是什么颜色，不管他是哪个国家，都在什么老亚当的这个族系里面。那么，只有我们这些什么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族类啊！感谢主啊！亚当堕落之后，那个被仇敌的性质所渗透、所败坏、所凌辱的东西，到了基督的身上完全结束，是只有主能结束亚当的老亚当的这一切。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呢，任何的教育、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宗教、任何道德的一种的作为，都没有办法结束这个什么老亚当的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呢，有时候糊涂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呢，在教会的侍奉中，跟随主的道路上，无形的中间就把老亚当的经验、老亚当的智慧、老亚当的这一切又把它弄回来了。你知道吗？这个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常常讲，今天有人呢，比方说啊，有的时候他们为着讲究家庭生活，讲究这个什么夫妻关系，把那个世界的学问呢、啊那些东西搬进来想解决。我们做基督徒应该里面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只有他能解决亚当所有的一切东西。地上再聪明、再大的学问、再高的哲学、什么心理学，弟兄姊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我们里面必须有这么一个彻底的一个感觉。你看初期的使徒们呢，他们里面对于这些东西啊，他们有一个彻底的认识。像保罗写罗马书，这是不得了的一卷书啊，那个亮光启示，把人性的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全部把它揭露出来了。他们认识的多清楚，所以他们在主之外从来不依靠任何东西。今天呢，教会的软弱、基督徒生活的软弱，就是因为在基督之外依靠太多东西。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软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所以呢，神称他们为亚当啊。我们知道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光景中完全救出来，很可怜呢、啊。我们很多人只有到最后闭眼睛了，那么才离开亚当。但是最好你活着的时候你就离开亚当，对不对？今天我们就不要依靠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我们宣扬人的智慧，宣扬人的学问，宣扬人的地位，宣扬人的才干啊。这个呢，不是我们的成见，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在亚当里，神是不能用的。并且主来了之后呢，他是要把这个东西结束的。我们真的能领会这件事情吗？不过这个哈，你要搞清楚啊。那么你不是说，哎呀，从现在开始，要书也别读了啊，学问也不要做了，工作也不要做了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而是说你从现在开始起，你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这些东西神可以给你用，但是呢，不是你的依靠，也不是你的夸耀。所以在头一个世纪，使徒保罗是被神转变的最透彻的一个人。大马士路上的光把他彻底打倒，三年的时间在阿拉伯的旷野里面，整个天开启，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再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你看见他对主的那个认识 之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创世纪啊，创世纪已经把神全部的心意都放在其中的。我们今天用新约的亮光回头看创世纪，我们才能明白其中那个真实的意义，否则的话没办法，对不对？好，这是两节圣经非常重要啊，我们需要把它抓住。然后呢，我们从第三节啊，我们从第三节其实最好是能够读到20节好了，好吧？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读一读来。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啊。那么这里呢，记载了一大段先祖们的这些家谱啊。那么你会看见，从亚当开始啊，到这个时候一直到雅列。那么这里呢，记载的人都可以活得很久啊，活了，但是怎么样呢？要死，不管他活多久，还是死了。不，在活的当中呢，就生儿养女啊，就是活着生儿养女就死了，每个都是这样啊。当你在这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怎么样？这个在亚当里面呢，现在好像出现了一个公式。这个有没有写错？这个好像出现一个公式，一个 formula 一样的东西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什么生，每个人都是活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你看看我们一代一代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父母也是生活着，生了我们就死了，有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也在生，然后过一些时候也死了，都在，你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么一个定型的一个公式，没有人能逃脱这个公式的，对不对？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公式的里面啊。那么虽然他们有的人活了900多岁，那么就着我们今天来讲，哇，活900多岁，这真是好啊！啊，活了将近快1000年，对，没有超过1000年的。那么，都是活了九百多岁，我们真是巴望我们能活900多岁就好了。但是呢，无论你活多久，你到最后怎么样，还是要死的。就说呢，这个生命已经开始有了什么？有了时间的限制啊！我们这个生命已经开始有什么时间的限制？本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啊！现在开始怎么样？ 有了时间的限制，虽然是900多年，但是怎么也是一个时限，对不对？在神来看的话呢，那就是短暂。你活100岁，是短；你活900岁也是短。这个在我们人来讲呢，感觉上是这个长了，对不对啊？但在神来讲，从神的眼中来看，这是短暂，并且怎么样呢？虽然活了900多岁，那么无用，没有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背后，说明什么呢？神的计划在人的身上是无法实现的。虽然900多岁，对吧？弄，到最后死了，那神的计划没有办法实现。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神不是没有死这个东西在那里的，人是一直活着的，对不对？人要活着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你就看见了，所有的人都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死的限制底下。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呢、啊，本来我们中国人最讨厌讲这个东西，对不对？最不喜欢讲死，我们最好不要这个别谈这个东西啊。但是呢，蒙恩得救之后呢，感谢主，我们也不怕讲这个死。哇！如果你真的懂得新约圣经里面主的救恩啊，然后你明白神的心意，哎呀，这个死啊，对我们来讲包括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弟兄姊妹，你怕死吗？怕不怕死啊？感谢主人的很诚实点头，对的。如果你不够认识神的旨意的话呢，不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话呢，这个死对我们来讲是个恐惧的东西，对不对？是一个不可知的一种的情况，这个叫我们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害怕的。但是感谢神，圣经，只有圣经对这个作为一个最完全的一个解释，就是叫我们明白死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的神被称作是生命的主，对不对？他从来对他来讲是没有死也不知死。所以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的那一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是个稀松平常，但是对于主来讲是不得了的意思的一件事情。他为我们亲尝死味，哇！弟兄姊妹们，你将来到勇士里面，你为着这件事，你不知道怎样感谢我们的主啊！一个生命的主，从来是不知死的。他去尝了一下，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情。我们要永远感激我们的主，他是为着你我，他就死了一回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弟兄姊妹们。今天若不是因为他死，你我就没办法活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大呢？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跟随主的侍奉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要守住的，凡是带有死的性质的事物，神都不能用。所以你我蒙恩得救，主给我们个新的生命，对不对？一切从这个新生命里面出来的事情才是神所要的。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好心，我们善意啊，我们的动机意念不错，我们把一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东西带到神的跟前，神完全不能用。这就是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太多人呢把那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到聚会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我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敬拜主啊，不是说我们这里人多，声音唱得大，大家这个气氛热烈就叫做敬拜。弟兄姊妹，不，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请我们记得 神根本不能接纳的，那个不叫做敬拜，只有从生命中出来的东西才叫做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活在什么？活在生命的感觉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搞错了，我们常常礼拜天来聚会啊，我们都寄望那个讲台，对不对？希望他今天早上讲得好一点，哎，他讲得好，听他一过瘾呢，这个觉得今天不错，我们大家是观众，对不对？讲得好给他喝彩一下啊，讲得不好呢给他批评论断一下。弟兄姊妹们，这个根本都是一个错误。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什么？是用生命来敬拜主的。如果你没有活在生命的里面，你今天来聚会是白聚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很多聚会不懂得这个东西的。你今天在交通的事情上也是一样，你不是光讲一些死道理，你是什么？你要把生命拿出来分享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在家里你跟主没有交通，你没有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你跑这里来了，那么你有什么生命可以供应呢？没有，这个不叫做真正敬拜。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连祷告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啊，是从蒙恩得救到他见主都没开过一次口，很多人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呢，好了，从蒙恩德就开始开口，一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他很容易开口，祷告习惯了，对不对？随时张口都能讲，那也不是。神衡量我们，完全不在乎外面的这些表现，神用生命来做衡量的。所以连你祷告，你都需要怎么样？顺着里面生命的感觉。所以好多基督徒说顺着生命的感觉，我都摸不到感觉，所以我就不祷告，这很有理由，对不对？你不对，你亏欠主，你知道吧？你应该有感觉的。就很多说为什么需要圣灵来催促我们呢？圣灵感动我们了，对不对？说蹦蹦心蹦蹦跳，蹦蹦跳，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开口了，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讲到这些很基本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从蒙恩得救之后，你就在什么，在主的生命里面，每一样事物都根据这个生命，只有是活的东西神才能要，不是活的神不要。你知道我从年轻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这个搞不清楚啊，哇，有人口才好都不来，讲了哇，我们以为说这个是很好，弟兄姊妹，到后来我才知道，有很多东西根本里面没有生命。他的学问很大，他口才很好，对不对？根本在神跟前价值就没有价值。所以我们晓得，在这里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见，这些人已经什么落在死亡的权势底下。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撒旦就是要把人怎么样带到死的情况里面去，因为你一活在这个死的情况里面，神就不能用嘛。因为他不是我曾讲过，撒旦不是要光把我们变成坏人，变成一个这个恶人。弟兄姊妹们，撒旦要把我们变成神不能用的人，那个才是他的目的。你如果不在生命里面，神是没办法用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整个人的历史都活在什么？活在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公式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今天就着我们肉身来讲，我们是逃脱不了这个公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作为。所以呢，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我们读21节到24节，请大家一起来读21节开始啊。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在这里呢，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物啊，这个以诺。这个以诺的意思呢很好，以诺就是奉献的意思啊。在犹大书里面讲，他是亚当的第7世孙啊，第七代。这个以诺呢，他65岁以前呢跟别人一样，也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
到65岁时候呢，生了马土沙拉，很奇妙啊！这个儿子一生下来啊，哇，他里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讲这生儿子事情很稀松平常嘛，对不对？很多人家都生儿子，我生了两个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这个他为什么生那个马土沙拉就有感觉了呢？当然了，你因为后面读经的人呢，把那个年代把它算上去，说就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灭世的那一年。不过那还早了，马土沙拉是圣经里面活得最久的一个人，活了969岁呀、啊！啊，你想想看，一个96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对你能产生多大的刺激啊？啊！但是以诺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显然的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不是因为这个儿子的刺激，是神在他身上的怜悯，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一个大的工作，叫他心灵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震荡。这个震荡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经历啊，这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 awakening， 叫做醒悟啊，太宝贵了，觉悟，忽然醒悟过来，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的，对不对啊？有天忽然醒悟过来了，哇，我富家粮食有余，对不对啊？我怎么在这里做这个乞丐，过这种生活呢？忽然醒悟过来了。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啊，这一种的觉醒觉悟是一个大的福气，非常重要。有很多基督徒就缺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主啊，你要给我们，给你的教会有一个大的醒悟。所以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所有的大复兴啊，都是什么？神的儿女心灵的醒悟，不是外面的活动上面增加什么，是心灵的一个觉悟，你知道吗？那个才是真正的复兴。今天我们真是需要祷告啊，因为全地的教会你看见都在什么？在沉睡的光景中，神的儿女们的灵啊，就像睡觉一样，所以呢，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需要怎么样？需要一个大的一个醒悟啊。那么以诺在他65岁的那一年，他里面开始有个什么大的醒悟？哇，这个太宝贵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过去的年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点经历？所以我在做见证的时候，我常常讲1965年，因为这个年份对于我来讲呢，是一个永生难忘的一个年日。那么主借着斯百克弟兄的那份执事，在我这个小小的弟兄身上呢，做了一点激发的工作。那个激发呢，因为我们常讲他的名字叫 Sparks， 很好，那个 Sparks 就这么冒火光，他真的是这样的。那个信息进来的时候，那个里面好像突然亮起来了，哇，这个亮转变太大，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亮，所以让我放下我自己的学业事业，我出来侍奉主，啊，里面这个我不能忘记啊，这个不是外面人的鼓励，人的激发，不是。完全不是，也不是任何的推动。因为我们从前呢在的那个团体啊，我们那个领头的弟兄他是非常有煽动性的讲话，像这个什么，像这个地上那些大政治家一样，政客一样，有煽动性的啊。他说常常有讲起道来，把那个年轻弟兄姊妹们讲了个热血沸腾呢，啊，哇，那个聚会的热烈的不得了，大家又哭又叫又喊又跳的，这样子啊，会蹦啊，会跳，有的人兴奋的，甚至跳到桌子上去都有的，啊，就姊妹们，那个没有用，这不是外面的一种的鼓动，我深深的感觉到，那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所做的一个开发的，这个才是一个真的东西，这个叫你终身都不会改变， 所以那一年主给我一点点领悟，叫什么叫做心灵里面的一种醒悟。哎呀，所以我十年过来了，二十年过来，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们能不能再来一个醒悟更大一点的，就说在主面前祷告啊。因为我看见弟兄姊妹上，我实在心中渴望今天的神的灵在弟兄姊妹中运行呢，有多人里面的眼睛得开，能有个醒悟。哇，这是教会大的一个祝福，会领到你。所以以诺在65岁的那一年，他得到了这么一个福气，里面觉醒。这个觉醒呢，叫他的生活产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个变化就是什么？他开始与神同行，并且呢，一走了多少年呢？300年。你就知道这个灵里面的醒悟所带下的一个影响有多么的厉害，多么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常常渴望能够与神同行，对不对啊？我过去的去年的那个特会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要神与我们同行，圣经讲是我们与神同行，对不对啊？只有你幼嫩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拉着神跟你走，就像小孩一样的啊。我的孙子常常拉着我的手，啊，公公来，我早跟着去了，对不对？啊，不，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希望神祝福我们，啊，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啊，有人告诉我说，他呢平常都不祷告，一坐上飞机他就祷告。把飞机掉下来，他就祷告，主啊，你与我同行，你看看，把主也拉到飞机里面去了。其实我们知道，当你一蒙恩得救，主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合而为一，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圣经还要讲这个神的同在呢？讲神的与神同行的事情呢？如果这是在经历上面来讲，你还是需要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我们明白你一个人能与神同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你要跟神走在一起的话，你永远也不会错，对不对？你不可能犯错的，神哪里会错呢？所以我们常常犯错，就证明你没跟神走在一起嘛，你走你自己的路，所以难怪犯这么多错误，对不对？你要跟神走在一起的话，你根本也不必怕仇敌，对不对？那么仇敌怕你啊，因为你看见你旁边站着一个伟大的神在那里，对不对？他怎么敢来靠近你呢？试探引诱定规离你远远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跟神在一起，你享受他同在的丰富，享受他灵里面所带来的给你的喜乐，对不对？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因为你今天如果你的心跟神的心想法不一样，你不可能走在一起的。我们两个，即使连夫妻在一起都是这样，你想你的，我想你的，我想我的，两个人也不走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都是我们想我们的，神想神的，那么好了，怎么会走在一起呢？那些真正的与神同行，他是明白神的心，明白神的心意，才会跟什么跟神走在一起，与神同心啊，并且呢，他能够与主怎么同脚步啊，主走的路就是他所走的路。其实呢，这一个里面的这个觉悟呢，总的来讲就什么呢？他从地上短暂的事物转向永远的事情，这个是以诺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他们常常称这个经历为第二次的得救。真的，你好像第二次得救，就好像你头一次信主一样的， 情况一样，哇，这个里面感觉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称它为第二次的得救。那么这个不仅是发生在以诺身上的，弟兄姊妹们，神也要叫这个恩典在以后发生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到了希伯来书特别讲了，因为他与神同行300年嘛，对不对？所以神把他取去。希伯来书特别讲说呢，他在被取去之前已经得着神喜悦的名证。这个真的是叫我们羡慕啊！啊，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是欢然去见主的，对不对啊？他已经知道主欢喜他了。用子民，我们敢讲，今天主已经喜欢我们了吗？啊，我们敢讲吗？你敢讲说，你今天去见主，你可以欢欢喜喜，主看见你就笑了，对吗？以诺有这个把握。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在一片的死亡的环境，一片公式化的这个生活的里面，现在有一个人破局而出了，啊，突破这个情况。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从以诺身上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个指望，看见了一个希望。感谢主，今天呢，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么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主，求主在我们心灵的里面再做一个开启的工作。那么我们以为说呢，这个以诺呢，他与神同行的，那么地上事都不管了，对不对？不是的，圣经讲说什么，他照样生儿养女，他在平凡的生活里跟随主。你不要领会错误了，以为说哦，那么现在呢，把地上事情通通丢掉了，我与神同行去了。不不，弟兄姊妹们，是在生活里面，天天的生活中，你与主同心，你与主同脚步，这不容易啊，是吧？我们生活中的干扰事情太多了，烦心的事情太多了，是不容易的。但是以诺因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跟随主。那么到了犹大书里面呢，讲到以诺的时候呢，他已经预先看见人类的结局，看见将来那个审判的可怕。我们啊，晓得今天在地上有很多的讲台都讲审判，但是呢，我看讲的人也不大害怕，听的人呢更不害怕，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的难处。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将来有审判，对不对啊？但是如果那个真正灵里眼睛得开的人，他就有敬畏主的心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以诺里面是有敬畏主的心的，所以他能跟神行走在一起300年呢。哇，这个真的是真是不简单啊！所以神就把他怎么样取走了？这个取走呢，拿走了。其实呢，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被提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最后从死里复活以后啊，在橄榄山上，这个字也出现过，是神把他取走。神把他取走的意思嘛，神的心非常满足啊。哎呀，这个是好的，他们把他拿走了，你知道吗？所以以诺神把他取走了。所以我们明天早晨，我们这有一个安息聚会了，我就发现有些基督徒过世，有些基督徒过世不大一样，有的人真的好像被主取走了一样，啊，那个是宝贝啊，主心中的宝贝啊，他不见死，啊，所以呢，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以诺是唯一一个人没有经过死的，这也说明什么？神当初在人身上的心意就是这样，人是根本不需要经过死亡的。 但是可悲啊，人类堕落之后，所有的人都要经过死亡。现在在这里有一个人，因为他里面所产生的醒悟敬畏跟与神同行的经历，叫他躲开了这个死亡，他是破了亚当的那个公式。其实今天啊，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呢，都应该是如此。所以以诺也成了一个什么呢？成了一个得胜者的一个榜样。所以你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才有这个得胜的呼召啊，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邻里的耳朵得开，能听见这个呼召啊。主回来的日子非常迫近啊，下一个应当要应验的预言就是主的回来和圣徒的被提。我是这样相信的，我们很多前面弟兄们也是这样相信，是有被提的事情。我们以诺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就能醒悟，我们好好的起来，怎么样与神同行。他不需要看见马土撒拉死的时候那个大审判的那个可怕啊！感谢主，这是神给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出现了一个人物啊，把神原初的心意里面的那个光景呢，我们略略的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好，我们下面哈，我们再从25节读起。25节，我们就读到末了好了，从25节读到32节来哈。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969岁就死了。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寒、雅伯。好，那么我们看见这里记载这个马土撒拉呢，他是旧约圣经中活的，也是人类历史上活的最久的一个人，是969岁。但是呢，不管你活多长的命，到最后怎么样，还是死了。不过在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呢，地上发生重大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里，那么我们看见后来又出现一个人物叫拉麦，他在182岁的时候呢，生了另外一个先祖中间的一个杰出人物啊，就是挪亚。这个挪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安息的意思，他名字就叫做安息。那么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有个很特别的感觉，就给他取名叫挪亚，叫做安息。那么可见呢，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里面人活的是不安息的，那活在地上是一点的安息都没有。那么这个儿子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在这个儿子身上好像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是吧？他说呢，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需要明白啊，今天我们人为什么活在地上活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是受咒诅的。我们不要以为活在地上了，我们还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偏安，偷偷的一点享福，一点快乐。其实基本上来讲，这是咒诅的一个地。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人类历史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地上这个动乱是没完没了的。如果读看新闻的人晓得，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受咒诅。所以人活在这里活得怎么样？非常辛苦啊！这个操作就是工作，那么工作啊，做工有没有安息？对不对？ 做工那么劳苦的不得了，手中的劳苦好像耕地，他们中间是耕地，因为什么？这个地受到了咒诅。结果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拉麦也死了。拉麦死的时候多少岁啊？777。哎，他赶不上他的先祖们哦。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人的生命力逐渐开始衰退。你知道亚当被神造出来是非常的强壮的，那个生命力啊，人的生命力也是非常的旺的啊，所以他生出来的这些子孙们呢，开头时候都能活到八九百岁，对不对啊？但到了拉麦的时候只变成什么777。那么显然说这个怎么样，这个寿命减短了。这个寿命减短的意思就说明什么呢？人对于罪恶，对于败坏，对于衰败的这个抵抗力是怎么样？越来越弱。所以呢，不要等到后来呢，神把人的寿命缩短，人的生命自然的怎么就开始减退，自然开始减退。所以这是罪在人的身体的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结果啊，有姊妹们。我想我们到今天呢，我们更是能感觉到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人活在地上啊，你看随着年龄，我们不需要活到什么777，你活到77啊，你就已经感觉到哇，不行了，很多东西就不行了，啊，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整天腰酸背痛，动一动就不是这里难过就是那里难过，对不对啊？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先祖更是不能比的了，啊！所以现在人呢，能够活到八九十岁，哇，那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姊妹，你知道我父母啊，葬在那个阿克西啊，我从前去看的时候，有时候看哇，就看到哎呦，五六十岁死的人很多哎，七八十岁的人还不多呢。我妈妈旁边躺着一个25岁的。这个人呢、啊，这是脆弱的不得了，生命越来越不行。现在好像医学发达了，我们这个人好像寿命拉长了，但是寿命拉长了，品质没有拉长，对不对？给你拉长了受苦，真的，越拉长你越受苦。你看变成这么一个情况出来，因为什么呢？本来神让人活得健健康康的，对不对？这样才有快乐，有满足。你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懂得，我们人类在罪恶的这个辖制底下，有死的因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天然的东西啊，你的寄望越少越好。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这才给我们带来什么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下一章会讲，到后来这个人的生命缩短其实是神的智慧，你知道吧？神叫你在地上少受点苦啊，因为我们基督徒一死就回家了，你知道吧？明天早上我会讲啊，你们要听的话明天早上我会讲这个。哎呀，基督徒的死啊，那个很宝贵啊。用姊妹们，真是神的大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换一种眼光，你不能老是用这个世人的眼光看这个东西的，啊，那是可怜的东西。今天需要神的恩典，这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拉麦开始身体开始衰退，啊，然后下面呢，就挪亚生了闪寒雅佛，啊，这就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起头的东西要出现。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正好把第五章把它读完了哈，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接着第六章开始读，啊，请弟兄姊妹啊，在家里面也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主的话真的是很宝贵啊，你真的把主的话解开，就很有味道啊，就里面这个包含着很多东西啊，这个不是光是一些道理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啊，跟我们人在地上生活密切的有关系的。 我下个礼拜五呢，我们因为正好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 retreat 啊，所以我们下礼拜五会暂停，然后再下一个礼拜五呢，我们就来看第六章，好吧？好，感谢主，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实在得安慰，也实在是得鼓舞。我们承认我们在你跟前蒙大恩的人。主啊，我们看见死亡笼罩整个人类，没有一个人能从其中逃脱。主啊，是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今天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主啊，我们就无惧于任何的死亡。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实在是丰富，也求你教导我们在今天知道如何活在这个新生命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这是在其中呢活得安息，活得满足，活得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